各位同学，我们继续今天下半段时间啊。那么顿轮记对于这个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入灭尽定呢？窥基大师这里有稍微有一个讨论。那么他这里说呢，以前玄奘大师以前呢，我们中国有不同的翻译啊，那么可能是《色大乘论》或者其他相关的，说呢有13种人可以获得灭尽定，是这样的。那这13种人，但是看样子好像，从这里来看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玄奘大师以前呢，我们中国的一些所翻译的一些经论呢，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那么当然玄奘大师以后啊，大家都根据这个新的翻译以及比较充分的。那这里面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菩萨。那么这里并没有提到，这里刚刚讲有学圣者啊、就是不还身正，还有无学圣者。那菩萨有没有包括在里头呢？就是窥基大师有说到的。那么刚刚讲的13种人里面呢，也包括了独觉、辟支佛，当然也包括了佛。那初地以上的菩萨，初地以上菩萨也可以入这个灭尽定的，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灭尽定，我们刚刚已经说明它是无漏的，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来说明了，因为无漏的这种状况啊，不管是不是入这个灭尽定呢，凡是无漏的这一种心，这一种状况里头呢，那它最主要的跟其他的，不管是禅定或者有漏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任何一种无漏的相关联的现前或者活动啊，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它不会使得我们去造继续轮回的业。那最真正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所以修成就灭尽定或者入灭尽定啊，它是不会去感得三界的果报，所以他不会去带动我们去投身到三界，因为他这个无漏的性质本身就是抵触那一些原来会让我们继续在三界里面的那一些，当然也就是烦恼啊，也就是我执，是这样的。那由于灭尽定本身没有这个部分，是这样的，所以入了这种禅定呢、当然不会再说他将来会感得什么三界里面的果报的。另外这个不还呢，三果我们应该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叫不还呢？那么三果圣人，如果他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修行人他现前这一生证得了三果，可是呢在命中 之前并还没有得四果阿罗汉，这样的圣人，三果圣人命中之后他去哪里啊？他不会再来欲界，这个叫做不还，不会再来欲界。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里头原来那些还会投身到欲界的那一些烦恼已经完全断除，那他要去哪里呢？他就是到了色界去的，色界去。可是色界要有定力，要有色界的定力才能去的。实际上如果从俱色论说，所有的圣人就是从修不净观、修阿那般那念、修四念住、别相念住、总相念住，都有禅定的，都有至少有严格讲至少都有初禅以上的定力，不然没有办法修四念住。虽然四念住在欲界的时候也可以修啊，阿那般那念可以在欲界可以修，可是真正要修四念住啊，要有初禅以上定力。我们看俱色论是这样说的，所以刚刚讲 这个三果圣人，其实他们都有禅初禅以上定力的，所以他来生由于欲界的烦恼，会再来欲界的那种烦恼完全断除，不会再投身到欲界，他就是投身到色界去。那么他最后，而且他那是他最后一生，三果圣人的下一生啊，一定在那一生得阿罗汉，所以那是他的最后一次，只会在色界，不会来到就是欲界就对了。这个叫做不还。至于恶果圣人叫一来，意思就是再来一次呢，他其实也不一定会来到欲界。当然来到欲界一定是以人道众生，一定不是众生，一定是以人道，但也可能不来。他或许来欲界，或许就他的下一生呢，可能是在人道，欲界的人道，或者在色界天。总之就是再来一次，这个叫不管是来人或者就是来一次，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叫做一来，那这个叫不还。恶果一来，这个那么简单就这样说的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倒数第四行啊，这一点很重要。就前面讲的无想定呢，那么有学的圣人从初果算起都不会入那个定，当然无学的阿罗汉也不会入那个无想定。何以故？此中无有慧现行故。他这个原因呢有好几个。第一个原因说呢，无想定里面呢没有慧的现行，就是没有慧的这一个活动。正如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他把第六意识的活动都灭除，都暂时灭除的话，那么连智慧这一种心说法这一种能观察的诸法真相的也都熄灭的话呢，那这不是我们要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怒这个无想定啊，怒越久那是越糟糕，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佛法的修行人来说，不管他是不是凡夫还是圣人啊，这个都要很重视，就是智慧这个部分。智慧这个部分主要来讲就是针对的对治无明啊，对治我执，那乃至如果是修菩萨道的还要对治法执。那么对治乃至断除我执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说当前最需要的。所以呢，真正佛法的修行人来讲啊，不客气讲，他是随时掌握时间朝这个方向的就从我们说的这个闻思修，去努力的积极获得闻所成慧乃至思所成慧乃至修所成慧的。真正的佛法的修学的人呢，是不浪费时间的，不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关的事情上面。为什么呢？多浪费一秒钟就多造继续在轮回当中的业，不要以为这个业无足轻重啊！多浪费一秒钟，多造一秒钟在轮回当中的业，那就多让自己得在轮回当中的果报。所以真正佛法的修行人呢，不客气讲，分分秒秒所想的，所要的，所努力的，就是如何破除继续在轮回当中的这些烦恼。这些烦恼是牵引我们到轮回当中的动力，就像车子一样，这个车子的引擎一开动，不是向前就是向后，是这样的。那这个刚刚我讲了，真正的佛法的修行人是这样的，就是一分一秒了，如果还在轮回当中，还在造继续轮回当中的业，他的内心是不安的，这样才是真正一个佛法的修学者的态度。那么更不用讲这个已经得圣位的圣人，少数的例外，少数的例外就是他很辛苦啊，好不容易得圣道，要稍微休息一下。但是他因为是圣人啊，他 不会造继续轮回的业，毕竟来讲他一定能够脱离轮回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万一怒了我想定，那可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我想定这个本来能够去观察诸法真相，能观察我执的真相，能够用来破除我执的智慧啊，就无漏的智慧，这下子被无想定的定力所盖住，就是这个智慧不能活动。那所以说，在这个无想定越长啊，越糟糕。再来呢，我们看到此上有甚极尽住极生故，这个无想定的上面呢，它本身也好，或者在它更往上也好，都有非常非常极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印度佛陀当时乃至佛陀之前，整个印度啊，大家就是追求这个无想定，追求这个非想非非想处的那种定，因为这些定真的太维系了，这内心确实都不活动，那么他们还误以为这种就是涅槃，所以这个很危险。一旦弄了这种定，那么维系的定，那么宁静的状况，一般人呢，如果还是凡夫，当然会很容易贪着这种宁静。就刚刚讲，甚至以为这种宁静就是涅槃，那这下子更糟糕。那么这个都能记有一些讨论说到呢，弄这种定的人有危险。因为他误以为这种定就是涅槃，那么这种定到最后包括他投身到那一种天去啊，到最后这个寿命结束的时候，发现怎么自己还有心里还有活动，发现还有细微的烦恼，这下子他有可能回谤说呢，这个其他的那一些修行人，特别是佛教的修行人，回谤说这个没有所谓的断除烦恼这个事情，他会回谤就没有圣道，没有涅槃，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有得到。那这由于这个回谤啊，这是很大的恶业，很大的恶的业，我们可能自己不觉得，实际上这是很重的业，这一种回谤呢，会令他到这个恶道去的，所以有这个危险性。这里讲此上有甚极尽住极生啊，现前来讲得到这样禅定，就还有更有非常殊胜的极尽安住在这极尽当中，还有生，就刚讲投生到无想天乃至更高的那刚刚讲这里面隐含的这个危险在里头，主要还是因为他不明白这种定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圣道所要的不是同样一件事情。这里说又复此定啊，不能证得所谓证得诸圣圣法，甚至进一步讲由是激流狂幻处故，这个无想定呢，这个过患，当然这个是不明白的人就刚刚讲误以为那彻底来讲，这个这样的无想定啊，由于没有智慧的现行的活动啊，就不能用它去证得我们真正要证得的。当然，这个就是圣道。所谓圣道，就是破除烦恼。从唯识学来讲，就破除我执，破除分别我执，破除俱生我执。那么这个无想定没有这个作用，不能有这个作用。所以不客气讲，若这种无想定还真是很冤枉。所以说由于这样的禅定呢，不能证得所要证得而还没证得的那些殊胜的，其实就是圣道，也就是观世圣谛，或者用唯识观破除我执，就是不能得这些的，不能得这些，就我刚讲还不客气讲是很冤枉的。那么彻底来讲，它本身是这个激流狂幻处，激流就是逗留了，一旦弄这种定，享受这种定的极尽， 那就会贪着这个状况，就是不客气讲，就是空费时光，空费这个光阴。那它本身是狂是幻，三界当中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不是无漏，都是有漏，是有漏就继续造在轮回当中的业，不管这个业是多细微，这种定很细微啊，这种贪着的细微的贪着，其实比粗糙的贪着更严重。就刚刚讲怒的这种定这么极尽呢，误以为涅槃呢，更想怒在这里头，这个本身是错误的，仍然是由我执带动的。如果从修菩萨那来讲啊，那还有法执呢，还不只有我执，还有法执。所以呢，就是越离开我们原来要去的这个解脱道也好，或者菩萨道也好，离得更远。那么这里面极尽的状况呢，更是令我们不明白无明的真相。所以不客气讲，是令我们更陷入在三界当中。所以是说它是激流狂跟幻，是狂，因为我刚刚讲我们误以为它是很了不起的，是幻，因为其实它不是真正让我们能认清这我执无明的真相的。所以刚刚讲圣人绝不会入这种无想定，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就是对无漏的灭尽定跟前面的无想定整个的讨论。那我最初有讲呢，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在讲无为法。那么白法明门的里面有讲无为法呢有几种，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灭尽定啊，那还有无想应该也可能包括，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虚空无为的。所以为什么这里是在讨论这些项目呢？那这是有关联的。好，那就简单这样子介绍。想要再多了解一点的呢，可以看这个顿轮记，是这样的。那这里面刚刚讲这个无想定也好，灭尽定也好了，都是要有个厌离的心，就是厌离这个想，就是要灭这个心跟心说法，要有这个动力或者动机才做得到的。同时对这个灭尽定本身呢，要有一种心求，心就是那个欣欣向荣的心，是这样的，这个是它的基本的条件。好，那我们看下面这一个项目，最后这一行复次虚空云何。那么什么是虚空呢？回答未为诸色非有所显。其实这个虚空啊本身并没有真正自己的自体。刚刚那个灭尽定啊也是假有的，注意啊，灭尽定也是假有的，也不是实物有。其实所有无为法多半是这样的状况。再来虚空也是一样啊，虚空呢它其实不过就是诸色非有，就是没有色，没有色法。当然这个色法也有粗糙的，也有维系的。他们彻底来讲就是没有色法，没有色法的当下所显露出来的那个状况，这个叫做虚空。所以者何？下一页83页，若处所行都无所得，就是以我们的活动来讲吧，就我们活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都没有，叫做若处所行都无所得。然后呢，四处方有虚空想转，就是我们活动的地方呢，某个地方是什么都没有啊。由于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对那个地方呢，我们就有了虚空这样的一种概念。这个想其实是一种概念的，有这样的概念升起，那个地方就被叫做虚空，是这样的。那么它本身的体性啊，说真的也没有它的自体， 因为刚刚讲完全是因为那个地方以我们所活动来讲了，那个地方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又是没有设法，由于没有设法这样的状况所显露出来的，所以实际上它是建立在这几个条件之上。然后呢一样的是一种想，就一种概念呢，是讲所以它没有真正自己的自体，是故当知此为假有，一样的也是非实物有，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虚空，是这样的。那因此这个虚空在这个披寻记并没有任何解释啊，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对虚空的解释，因为从文字上看已经是很明白了，是这样的。这个顿轮记也讲得很少，也讲得很少啊。那但是有讲了一点，我觉得值得提一下。他说这个虚空这个部分呢，他说玄奘三藏有提到，他说从梵文本的《大圣庄严经论》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这里讲的色非有。然后他说呢，虚空界呢色不相障碍，从这个上面来建立的，从这上面来假立的。这所谓的虚空界，其实就是刚刚讲的色法，没有色法，就是呢对于色啊，不会去障碍它，叫做色不相障碍意。根据这个上面来假立的，是这样的。再来呢，他说呢，但是呢，进一步跟彻底来讲是什么样呢？理实，就从道理上来讲啊，诸有为法不可得处，说明虚空。这个讲得更透彻，就是呢，任何地方没有有为法。这里非常接近我们刚刚83页第一行，若处所行都无所得。啊，这若处所行啊，刚刚讲这个所行是所活动，但是如果从大圣庄严经论这个梵文本来讲啊，就是没有违法的地方，没有有违法的地方叫做虚空。那另外呢，佛地论主啊，就造佛地论的这个大德呢，他的主张啊，主要是根据粗的相，根据粗的相来说，所以说是没有色，并没有就细微的色法说，是就粗糙的色法没有而来建立所谓的虚空，是这样的。另外呢，又根据显扬圣教论，这个虚空啊也通片寂等三性，就是通这个依他起性，也通于片寂所知性，还通于圆成实性。这是从显要圣教论上面说的，那这一点也很特别。通常我们想对虚空的了解啊，没有去想这么多，原来它也可以通于依他起，但是也可以通片寂所知。那么如果是依他起，就刚刚讲的这个是因缘所生法，这个也是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有关联的，这是依他起。那如果是片寂所知啊，那就是只是我们的概念加上去的。那它是圆成实，当然从无漏的这个种子来说呢也可以的，就无漏的这个圆成实性乃至于大圆净智啊，对佛对于这个圣人来讲也是可以建立的，可以建立这个虚空的，所以这个也是通圆成实这三性，合起来三性。那么他又说呢，三藏指的都是指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也有这么说，说八种无为皆通三性，那这个虚空就包括在无为里面，说这无为法最多还有八种呢，有这么多的。窥基大师说呢，虚空无为者， 就刚刚讲这里，这里讲的虚空啊，虚空无为者呢是怎么样呢？思所缘尽相相似，故立为常。为什么虚空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它没有刹那刹那生灭变化。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讲说思所缘尽的这个相相似于这样的相，所以呢建立它为常。但是呢非缘彼心，那么窥基大师这个意思是，虚空为什么叫无为？是就这个尽，就我们内心这个思啊所缘的尽。那因为我们的所缘的这个尽本身呢、啊，就是刚刚讲相似于，就是不会再有变化生灭的。但是不是就我们的内心，不是就我们能够圆的这个心来说的，因为这个内心啊去圆这个境界啊，我们的内心本身有时变异，有时候还是有变异的。所以这个虚空无为是就所缘的境，这个境相啊确实好像没有变化，所以说是常，所以说它是无为。如果是有，如果我们这个人缘的，因为刚刚讲虚空通于三性呢、啊，所以我们的内心还是可以去圆这个虚空无为。那么去圆虚空无为的当下，我们的内心还是有时候有变异的，是这样。那么仅仅只就所缘的境，而且这个境呢是相似于，好像是无为，好像是这个不会变异，不会有生灭变化的，因此假立为啊，建立为常，所以建立为无为的。好，那这个是在《顿轮记》里面啊，他引用的玄奘大师还有窥基大师他们对这一个地方的说明，那也仅仅就这样的说明。那当然别的地方应该还是有别的进一步的说明的。好，那以上就是对虚空，也就是虚空无为的说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可以再看一点点。第三行，复次云何非则灭？非则灭啊，这一项也是无为法当中的一项，这个名称很特别。那么无为法里面呢，还有一个叫做则灭无为，但是这里没有讨论则灭无为，它讨论是非则灭无为。因为这个则灭无为呢，前面有说过的。非则灭无为其实一般我们比较不懂的，那这里解释哈，未若于法生缘现前，所以呢于法生故于不得生。好，这个我们解释一下，其实这个也不难懂，我们先这么想吧。假设有两个东西，有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性质上互相抵触，所以呢某一样东西，这两个东西其中的某一个东西如果产生，由于它产生呢，它就会去抵制或者灭除另外的那个另外的东西，使得另外那个东西不能生起来。那我们想一看，想想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这样的呢？比喻来讲哦，像天平，如果某一边是向上，另外那一边它不可以向上，它就要向下，就这一种互相抵触的，就有这种情形的。那这里就是说有某一个法，这个语法其实是某一个法，某一个法呢它当下升起的缘有现前，所以这一个法呢就升起来了。由于这个法升起来呢，会使得和它有抵触的其他的法不可以生起来。那这些翻译上面呢，那个于这个字啊，从梵文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藏文的翻译，其实是指那个不确定的不限定的某一个法，不限定的某一个法。那因为他们互相有这个关联，所以都用于这个字，其实是指不一样的东西。这里有三个于， 第一个鱼跟第二个鱼是指同一样的东西，那它升起呢，会使得第二个不一样的法，第三个鱼啊，是指不一样的另外的法。总之就是，如果它现前升起，有它的因缘就升起，会使得另外的不能升起。那个不升起的，那个不升起的啊，就是这个非则灭，就是这样子，是这个原因的。那么这个不升起的呢，它就怎么样呢？就为灭为尽，所以就叫做非则灭，是这个原因的。那么因为那个法呢，那个法第二个其他的法不升起啊，所以就是叫做灭，叫做尽。那么详细的我们下一次再来看这个本文跟进一步的来解说。那不过它的重点就是刚刚讲这个缘的关系。好。